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10月1日，星期五，农历10月初一。我是主持人 Nova，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今天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关于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投票的相关新闻。最近在本周一的清晨，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的两个投票箱起火，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展开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距离波特兰不到10英里的华盛顿州小城温哥华，数百张选票被焚烧，一个装置被粘在选票投递箱的外面。与此同时，据官员称，在波特兰的东南部，一个燃烧装置被放置在投票箱内，引发了一场小火灾，并损坏了3张选票。警方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两起事件是有关联的，且与10月8日温哥华另一个投票箱纵火未遂事件非常相似。那在这场事件当中，有多少张选票被损坏呢？根据华盛顿州克拉克县的长期民选审计员格雷格·金西说，温哥华被烧毁的投票箱内也装有灭火系统，但是未能阻止数百张的选票被烧毁。在这场选举中，选举工作人员已经确认从选票箱中取出的488张损坏的选票，截至本周二的晚间，其中的345名选民已经联系了县审计办公室，要求补发选票。该办公室的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办公室将于本周四向其余已经确认的选民邮寄143张选票。那其中6张选票已经无法辨认，办公室表示销毁选票的具体数量尚且暂不清楚，因为有些选票可能已经完全被烧成了灰烬。选举工作人员计划于周三对损坏的选票进行分类，以了解投票者的信息，希望这些选民可以获得替换的选票。金西敦促在周六上午11点至周一凌晨期间将选票投入交通中心投票箱的选民联系他的办公室，以获取替换的选票。那这件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执法部门消息人士周三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证实，用于焚烧两个投票箱的燃烧装置外壳上发现了自由加沙的字样，而根据消息人士称，这些装置已被送往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进行了相关分析。同时他们也补充说，调查人员认为这起纵火案可能与10月8日在温哥华一个投票箱附近发现的类似燃烧装置有关。当局已经确认了嫌疑人的车辆，联邦调查局正在对该车辆展开调查。那同时在本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正在与联邦、州和地方合作伙伴协调积极调查这两起事件，并确认责任人。在华盛顿事件发生的克拉克县，官员将指派投票箱观察员全天24小时监视该县的所有投票箱，并在选举日期间增加投票箱周围的巡逻。选举官员还将开始更频繁地在投票箱领取选票。在波特兰，选举官员还计划实施加强安全措施和增加巡逻。那关于这个新闻呢，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选票如此重要，或者说为什么选票是大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我今天刚刚看到的一则新闻，好像是中国有一名留学生，虽然他已经取得了绿卡，但是他人尚且不属于美国公民，然后但是他参与了选票，他送出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不知道他是通过越过了什么系统漏洞，他确实投出了这样一张选票，但他目前可能涉及到驱逐以及罚款等相关的处罚，那这个是违法的。希望大家在参与选票的同时，一定要确认自己是否在美国境内拥有合法的投票权。那可能有朋友会说，那如果我正好是参与了本次投票，但是呢，我发现我的投票箱可能就是这个涉事的投票箱，那我是否需要重新投票呢？大家可以通过 vote wa.gov， 也就是这个政府软政府的网站，去查看你的选民登记以及你的选票相关的状态。如果你的选票也出现在了这两起涉事的已经被燃烧的选票当中，请大家及时的通过相关渠道去重新领取选票。那最近大选也是如火如荼的在开展。那我今天突然收到一则消息，是一起调查，是关于说最近的选民有大概有50%的选民表示深度伪造的视频，包括一些假的关于政客对谈的视频，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专家最近有发出相关警告说，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那政治深度伪造的视频以及相关的社交媒体的新闻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欺骗了一些人。那根据计算机安全公司 McAfee 的最近调查，63%的人认为他们在过去的60天内看过相关的深度伪造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个视频并不是官方的新闻网站发出的，它有可能只是通过 AI 或者说一些人工生成软件做出的假视频。那其中近一半的人表示，这种深度伪造的视频对他们接下来的选举投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请大家在最近的关于相关的选举的新闻一定要提前做好甄别，包括不要去轻易相信一些别人发给你的选举相关的信息，请大家一定要在官方的新闻渠道去获取最近关于选举的相关信息，包括投票的渠道。那我想知道 Andrew， 你对于美国大选最近的一些新闻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了解呢？
嗯，好的，谢谢 Nova。 那我知道最近也就到下一周就是我们最终的选举日了，那我们美国大选最近也是进行的非常的如火如荼。那可能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它大概分为哪几个部分。那据我所知呢，它大概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那第一个呢，就是初选和党代会，就是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分别在各州进行初选和党团会议，然后他们选出他们各党的候选人。那随后呢，各党就开始进行全国的党代会，正式提名那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并制定竞选纲领。那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大选活动和竞选辩论，也就是候选人他们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竞选活动。那他们我觉得每个州因为可能像比如说华州啊、纽约州啊，大部分的州他们都已经是有自己支持的党了。那比如说华州，我们就是非常的蓝。那这些候选人他们争夺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些摇摆州。那电视辩论呢，又是这一部分的关键。那它可以帮助选民了解候选人立场，然后并决定他们投票方向。那接下来的下面一个阶段呢，就是全民投票和选举人团制度。那么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呢，美国选民即将参加全民投票，但是这个投票呢，并不是直接选举总统，而是选举总统选举人。那每个州的选举人票呢，与其在国会参议两院的这个席数是相同的。那我们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那不管是哪一位候选人，他得到了超过半数的270票即可获胜。那在下面的一个阶段，第四阶段呢，就是选举人投票和正式当选。那比如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选举人就会根据各州的选举结果进行投票，通常按照胜者全得的原则啊，那部分州除外。那胜次年的一月呢，国会将会认证选举结果，然后胜出者呢就会宣誓就职，成为新一任的总统。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我们是不太大部分的人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什么叫选举人票，就是比如说就我们华州来举例，我们华州是根据人数我们获得了12张选举人票。那比如说我们华州有6张票，比如说我们华州有5张票，那投给了共和党，然后呢7张票投给了民主党，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民主党，我们华州相当于是民主党获胜，所以我们的12张选举人票呢，这都会投给获胜的党派。那这就是美国大选的一个选举制度。我觉得作为留学生来说，可能我们没太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机会参与到这个选举人投票当中，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为留学生呢多关注一下美国的时事政治，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上台呢，对我们留学生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比如说我觉得像在特朗普在位期间，他对这个留学生的政策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友好的，就是有点收紧的。那比如说在拜登的就任期间呢，他对我们留学生的政策就会相对的放松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关注选举吧，然后不管是哪一位候选人上台，我们都是做好自己能做的，然后 在这个期间就是多关注。
是的，是的，作为留学生确实会受到大选结果的一个剧烈的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能够多多关注大选的最新消息，然后同时关注相关的权益。那我们有请 Adrian 来为我们介绍下一则新闻。
好，那下面由我来播报啊，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西雅图 I-5 快速车道行人被撞身亡，涉事司机涉嫌酒驾被捕。那上周日晚呢，一名20岁行人于西雅图 I-5 高速快速车道上被撞，最终伤重不治死亡。涉事司机呢因酒驾和交通肇事致死被华盛顿州巡警也就是我们 WSP 拘留。那 WSP 表示呢，事故发生在晚上的9点左右，这名来自亚当斯县的男子沿 I-5 北向快速车道的左侧路线上步行，接近西雅图会议中心时呢，走到了行驶中的一辆汽车前面。那该车辆的驾驶员是一位20多岁来自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子，她急忙转向并刹车以避免撞上行人。然而呢跟随其后的一辆车未能及时避开，撞上了行人及前车。那这第二辆车的司机呢是一位30岁来自伦敦也是 Renton 的男子，事发后呢因涉嫌酒驾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被捕。受害行人被紧急送往哈伯维尤医疗中心，但不幸的是在到达后被宣告死亡，第一位驾驶员未在事故中受伤。此次事故导致 I-5 快速车道被封将近4小时，以便当局进行现场清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雅图的酒驾的问题，我觉得酒驾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美国来说酒驾是不一定，如果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交通制度是这样，警察呢他会不定时的在高速上突人，那如果我们被逮到了之后呢，那肯定就是会被检查，然后比如说会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被扑到，那可能很多人他们还是会在酒后选择自己驾车回家。那我觉得这跟中国的法律呢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中国，我认为可能大部分的人，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法律是对酒驾是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感觉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会有，晚上都会有警察在那里等着，比如说查酒驾。那可能中国的人在喝了酒之后呢，他们大部分的会选择比如说朋友把我送回家，或者是我需要一个代驾。那反而在美国呢，可能代驾就是没有这么的普及，所以大部分人他们就会可能会选择就算我喝了一点酒，或者是我喝了很多，我今天想要回家，那我还是选择自己把车开回去。所以我认为这个酒驾也是在美国导致交通事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觉得这次事件就再次强调了酒驾的危害性，还有这种社会对酒后驾驶的这种容忍度的问题。那我觉得公众呢和这种法律机构也应该加强对酒后驾驶的宣传和教育，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那通过提高对酒驾后果的意识，或者是促进更多司机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比如说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在朋友家先住一晚上，明天再回去，那这样可能也会加强公共意识，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当时被撞的这名女子呢，她是在 I-5 的这个雾线上，左侧的雾线上进行步行。那我们一看到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像美国，我觉得很多地方它是没有这种在高速上它是没有这种人行横道的，所以尤其是在晚上，在黑的时候，在视线不好的时候，那比如说在这种公共道路上行走，那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需要加强人们对这种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这种事情的警惕性吧。那比如说交通管理机构应该对行人这种加强这种安全教育还有宣传，然后考虑到比如说在主要干路上他们可以设置更多的这种安全标识呀，或者监控设备啊，或者是铺设更多的这种人行横道，然后提高行人和司机的这种警觉性。那同时呢我觉得比如说在这种在高速公路上 尤其是在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进行行走的行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教育啊，或者是警示啊，那告诉他们，如果你在这个高速中公路上行走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那我觉得这次的事故不仅是给受害人带来了非常悲惨的结局，那对于受害人的家庭或者朋友来说，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创伤。那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庭来说，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吧，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那不知道Nova，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首先我想要说的是，关于酒驾呢，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在华盛顿州领取了合法的驾照的朋友们，应该都是通过了驾考的。驾考的笔试当中就会有一道题是说，如果你喝了酒之后，这个酒精会不会对你的精神或者说你的意识产生影响？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啊，我只是喝了一杯，或者说我喝了很少量的酒精，那是否会影响我的正常驾驶能力？那答案显然是会的。也就是说，无论你喝了多少，这个都不涉及一个量的问题，涉及的是它是否真的会对你的判断力和你的反应能力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在酒驾这个方面心存侥幸，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的生命安全负责。那同样的，现在华盛顿州尤其是西雅图进入到了秋冬季节，天气也变得越来越恶劣。在恶劣天气当中驾驶，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包括要有警惕心理。现在路面极其容易变得潮湿，然后在潮湿的情况下，如果你再加上酒驾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是不可估量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考虑，为别人、为自己以及为整个社会做出更加安全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做的一个作为社会当中的个人应该有的责任感，这就是我想说的。因为现在确实不断的出现一些交通安全事故的新闻，然后在最近的一起交通安全事故新闻当中，这两名出现交通事故的这两名男子，其中有一名死亡的男子是没有带安全带驾驶。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每次驾驶前一定要看好自己有没有怎么说呢，合理的使用安全带，尤其是在主驾驶的这位驾驶者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这个也是为别人负责的一个行为。因为当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的话，一方面你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他人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你需要为别人的安全也要进行负责。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自己的行车安全，包括当别人跟你同驾一辆车的时候，当你的副驾驶、你的后排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他们有没有系好安全带。我觉得这个是主驾驶也需要关注的一个职责之一。
是的，是的，我觉得 Nova 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刚才 Nova 提到的这个安全带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 Nova 刚才也提到了，那作为驾驶员，那不仅要需要观察不仅需要考虑自己有没有佩戴这个安全带，那他同样也可以观察一下他的乘客有没有戴安全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司机有必要对乘客进行提醒。好，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Nova。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关于 UW 附近的一个新闻。联邦特工捣毁了华盛顿大学附近的一个贩毒集团。那这是一个最近的新闻，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振奋人心的新闻。根据调查人员表示，这个团伙呢是一个在华大附近校园附近活动的一个东非贩毒组织。然后这个团伙呢与下图市的很多暴力事件是相关的，在大学区有两处住所，学生经常去其中一个地点购买毒品。根据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调查人员显示，在捣毁另一个通过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贩毒的贩毒组织后， 他们发现了这个在 UW 附近经营并向学生贩卖毒品的一个行动。在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工主管罗伯特·哈默的一个发言说，他的这个组织每天都在西雅图的街头上演着这样子的案件，那联邦特工能够通过监控嫌疑人的电子通讯，并向他们引向该组织所在的大学区的这个毒品窝点。那华盛顿西区美国检察官泰莎·格尔曼说，这个组织非常复杂，他们使用密码更换手机，并采取相关的反监控的策略，并实施重大的暴力行为。在10月3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600名警官和15个战术小组参与了此次联邦行动，捣毁了东非贩毒集团。联邦特工共缴获了50支枪、数千发子弹、格洛克开关和消音器，以及芬太尼、可卡因和数十万美金的现金和珠宝。而联邦调查人员将把此次行动中缴获的枪支与其他味觉调查进行比对，以查明这些枪支是否被用于了其他的犯罪活动。那同时他们也表示，该组织还与全市各地的暴力事件相关，这些暴力事件都有社交媒体的记录。哈默说，杀戮、谋杀、枪击事件在这个组织及其同谋中盛行，这个犯罪组织的厚颜无耻已经充分的显现出来，不仅与长期以来在该市暴力事件相关的各种媒体报道中，而且从贩毒组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中，他们在那里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暴力行为感到自豪，经常展示枪支、格洛克开关、通过点钞机流动的数十万美元现金，在西雅图街头飞驰，同时在车内展示短管阿卡四七和带格洛克开关的手枪。目前已经有十多人面临与贩运组织有关的指控，其中包括一名来自肯特郡的26岁男子哈利尔艾哈迈德。他还面临与2023年8月在一家水烟馆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有关的枪支指控。该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艾哈迈德在内的6人受伤。联邦调查人员表示，艾哈迈德还将该行动的成员提供枪支。那在这里呢，我向大家链接一下这个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个2023年8月份这家水烟馆发生的枪击事件。那这次的事件呢，是发生在去年的一则事件，是去年夏季8月份的事件。在一天周日的早上呢，西雅图南部的一家水烟馆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称呢，在凌晨的4点左右接到了多起有关枪击事件的911电话，他们奔赴了这家水烟馆。抵达现场之后呢，发现了3名枪伤的受害者，分别为22岁、32岁和一名30岁的女子。然后警方表示，他们尝试采取了救生措施，但是当场是有2名男子是当场死亡，然后该名30岁的女子呢被送往了港警的医疗中心，但是随后还是死亡了。相当于说这一起枪支事件呢，一共引发了3个人的意外死亡。然后呢，当时呢是尚未公布嫌疑人信息的，但是后来呢，这个枪击事件呢是跟这一次的贩毒团伙是直接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西雅图有很多的枪支事件呢，都与这种大型的犯罪团伙、贩毒组织是紧密相关。那目前来说，西雅图的警方正在努力追捕，并且尽量的减少枪击事件对周围居民安全的影响。那同时在我们关注的华盛顿州的相关的大选当中，其中下一任的司法部长的竞选将围绕着枪支安全以及该州相关的枪支政策进行了一些辩论和讨论。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华盛顿州下一任的司法部长，他们讨论将如何改造或者说影响该州枪支法律的未来。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位的目前的相关信息。在枪支管制的问题上呢，似乎很少有人，包括在法庭上比正在竞争华盛顿州下一任司法部长职位的皮特·塞拉诺和尼克·布朗的立场分歧更大。塞拉诺呢是一名共和党人，也是华盛顿州南部帕斯科市的市长，他帮助对该州提起多起诉讼，质疑该州的枪支管制法律，包括禁止幽灵枪，也就是没有序列号的枪支，以及禁止销售攻击性的武器。但与此同时呢，他的竞争者，也就是刚刚说到了另一名竞争人，也就是民主党人前西华盛顿州美国检察官布朗，帮助起草了第1639号倡议，这是一项2008年通过的州法律，将购买半自动步枪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了21岁。 该法律还对持有该武器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十天的等待期、加强背景调查和完成枪械培训课程。那除了争夺这个司法相关的最高警官的职位之外，这两位还在一起将于明年初提交州最高法院的诉讼中处于一个对立面。那我们所知的总检察长鲍勃·弗格森去年起诉了凯尔索的一家枪支商店，指控其违反了2002年的一则州法律，该法律禁止销售大容量弹夹以及超过10发子弹的弹夹。也就是说，塞拉诺呢是在这场事件当中呢，塞拉诺是在帮助保卫这家商店的权利，而布朗正在帮助保卫该州的枪支法律。也就是说，他俩实际上在一些细节的关于枪支指控以及枪支法律的条款当中是有一定细微的差异的。那无论他俩任何一个上任，其实都会对华盛顿州枪支法律进行一些相关改革，包括一些积极的做法。那我们可以期待他们之后无论是哪一位胜出，可能都会关注枪支安全，因为确实枪支安全是一个华盛顿州尤其是西雅图市民非常关注的一个生活方面。因为确实枪支安全事关我们每个人的人身安全，无论你是行走在哪里，是比较繁华的当趟，还是在一些人口比较疏离的小镇，枪支安全都是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说也请大家关注你生活的街区，包括它的安全系数以及它相关的安全的警报，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关注这些安全的方面。那我不知道 Andrew 平时有没有关注华盛顿州或者说西雅图当地的一些枪支安全的报告，因为我手机里头是有下载一些安全警报的，他随时都会提醒我说在哪里发生了一些安全事件，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关于枪支方面的担心。我想要知道你个人对这个方面是怎么看的。
是的，非常感谢 Nova。 那么我也是在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 app， 它叫 Citizen。 那如果是周围会有一些枪支案件或者暴力案件的，那这个 app 也会及时的给我推送通知。但是我认为在美国这个枪支犯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然后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社会问题。那我觉得在枪支犯罪这方面啊，刚才我也进行了一些查阅了一些资料，那么发现呢，美国它是全球拥有最高的平民持枪率。那据统计呢，全国私人持有的枪支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数量。那这种普及度和枪支的使用率会使枪支更容易落入这种不法分子的手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私人持有的枪支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数量，那就也就说明可能平均下来每人至少持有一部手枪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枪支。那美国的枪支立法呢有很多的分歧，那美国的枪支法因州而异，联邦层面呢也存在很多的限制。那比如说一些州它就很严格的要求枪支持有者的他这个背景审查，然后还有这个持枪许可证的审查，那其他州呢将较为宽松。所以在枪支管控问题也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大选的两党中非常激烈的一个政治问题。那尤其是涉及这个枪支的限制，还有这个保护持枪权的措施。那我觉得这个枪支的暴力啊，就像刚才诺瓦提到这个新闻中，它对社会和个人，美国的社会个人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比如说枪支犯罪造成的这种生命损失、心理创伤、经济损负担等等等等，那这些在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将会承受长期的这种心理创伤，然后并且频繁的这种枪击案呢，还会导致民众对公共场所这个安全的担忧。所以我认为，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在这次的大选中，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政党、哪个领导人上台，我都觉得希望他们更规范一些这个美国的枪支问题。那不仅是对美国的长期发展也好，对于美国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担心自己平时比如说每天出行或者说每天上班正常通勤的这些压力。我觉得一方面大家要关注周围的一些危险区域，包括要尽量规避掉在一些危险区域停留过长时间，但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正常享受你平时出门啊或者说户外运动啊这些方面的自由。我觉得危险不能够说成为限制自己自由的一个怎么说大前提，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享受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是的，我觉得诺瓦说的非常非常对。那我们就在 警惕这个枪支的同时，我们来享受我们的生活。好，那接下来由我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华盛顿州音乐家在失踪30天后获救。华盛顿州布莱恩市的音乐家罗伯特肖克在失踪30天后被发现存活下来。他的母亲向 The Independent 透露，他与爱犬经历了这段惊险的30天之旅后，现在他的状态非常的好。那现年39岁的肖克呢，于3月71日来到华盛顿州北科斯科特公园国家公园进行跑步。他告诉媒体，因为多年没有来到此处，且只带了一张旧地图，所以他很快的在这个森林中迷失了方向。肖克告诉媒体说，我不是徒步旅行者，我不背包出去进行这种日间的徒步，也不会钓鱼，我只是想尽快完成路线回家。那当时呢肖克的身上只有短裤，还有陪伴他的狗Freddy， 还有一个狗碗。那第二天呢肖克的手机就没有电了。第三天肖克让弗雷迪独自寻找回家的路。肖克的母亲简·汤普森告诉媒体，8月4日当地人道组织打来电话称在奇瓦里克河附近发现了弗雷迪。那幸运的是，我们在一个月前刚给他植入了芯片，芯片上有我的名字。那汤普森说呢，如果是只有罗伯特的名字，他们就不会联系我，他可能被领养走了。那在得知弗雷迪的消息后呢，汤普森于8月5日报告儿子失踪，警方最终告诉他说，这可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那直到8月30日呢，警方呢才找到了肖克。据报道，肖克在回顾这漫长的30天经历时表示，这次事件让他老了好几岁。那他告诉媒体说，希望这些岁月能够找回来。在将弗雷迪送回家后，肖克最后找到了一处被熊废弃的巢穴，发现了一枚蘑菇。他把这枚蘑菇吃了一天。肖克说呢，这是他唯一的食物，除了那些难吃的浆果以外。肖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逐渐体力衰竭。那在获救的那天呢，他已经虚弱到在奇里瓦克河的河滩上面难以动弹，最后甚至连呼吸力气都快没有了。他告诉媒体说，我最后一次大喊救命，当时我已经不知道我撑过了多少个晚上，我觉得我撑不过这个夜晚了，所以决定最后一次呼喊。那太平洋西北步道协会的一些成员恰好就在附近，他们呢也听到了肖克的求助。肖克告诉媒体说，一个人脱下衬衫给我穿上，这些人救了我一命，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那协会执行董事杰夫及时告他表示呢，救援人员发现肖克时他还活着，但是情况不妙。救援人员认为罗伯特可能只剩下一天时间，否则情况将更为悲惨，及时说。随后肖克被直升机送往了医院，目前他在俄亥俄州与父亲和爱犬弗雷迪在一同的恢复当中。汤普森说道，他的体重恢复了，关节也好了很多，他现在情况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起前面我们报道的几则新闻来说，这则新闻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那这名音乐家他能够在失踪30天后获救，也是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小的生还的奇迹吧。那同时我们可以从这则新闻中看到啊，首先我认为这个户外活动的安全意识我们真的是应该提升。那比如说肖克的经历凸显在他进行户外活动时，比如说他对这种安全意识的缺失。那比如说刚才在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肖克他平时并不是一个会出去徒步旅行啊或者是钓鱼的这种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背包客，那他只是想尽快完成他的这个徒步路线回到家里，那说明呢他平常对这种户外活动这种安全意识可能也没有很高。那尤其是在他不熟悉的地方，那比如说在这个华盛顿州，那即便是这种短途的旅行，那可能我觉得比如说适当携带一些装备或者是导航工具，比如说地图啊指南针啊或者这种 GPS 设备，这种户外运动者的这种必备设备，可能对肖克来说也是一个帮助吧。那可以比如说可以让肖克他可以积极的应对这种突发的状况，然后增加这种自我保护能力，那确保如果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是自身的安全。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则新闻中科技在救援中也起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那比如说这种宠物芯片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肖克失踪前，他为他的这个狗弗雷迪植入了芯片，那使得呢这个弗雷迪在跑回去求助的过程中，人们就知道哎他是肖克的狗，所以呢人们才可以通过弗雷迪然后对肖克进行定位。那这件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当就是这种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但是我认为美国它是据我所知，美国是比如说在这种我领养宠物或者是拥有宠物的时候，是必须要给宠物植入这种芯片的。那一开始在这则新闻之前，我可能还不是很理解，哎，为什么我要一定要给这个狗植入芯片？那么通过这次的新闻，这个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给宠物植入芯片的，不仅是可以不仅是可以帮助搜救队在危险的时候找到他们。那比如说在这个狗失踪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突发状况中，这种科技芯片，这种芯片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比如说经历了这一次事件，我们在新闻的最后可以看到目前的肖克正在俄亥俄州和他的父亲和他的爱犬弗雷迪一同在恢复当中。那汤普森说到他的体重恢复了，关节也好了很多，他的身体状况现在很好。那他的心理状况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关注。那比如说肖克他在经历了长达30天的这种生存挑战之后，他的心理健康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那比如说像肖克最后说，他最后就只有一个蘑菇了，他要靠这个蘑菇支撑他支撑他生命中的最后的时光，所以我觉得当时他的心情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的绝望的。那比如说在这种经历了伴随着长期的焦虑，然后还有这种创伤性的压力，这种心理问题之后，那比如说这种对我们对这种幸存者的这种心理支持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对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啊，还有这种社区帮助啊，来帮助他们恢复这种心理健康。然后呢也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比如说适当的做一些这种野外生存常识的这种普及活动，那不仅可以帮助像肖克这样的人他们克服他们的心理障碍，那同时我觉得对公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普及教育知识。那比如说教公众如何在就是普及一些这种基本的生存常识，那告诉他们如何在这种艰苦的比如困难的条件下然后能够生存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我们作为政府啊，或者是就是公共平台可以对这个公众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和普及。那好，下面我们就先插播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Nova。 相信正在收听本期节目的您已经感受到了西雅图的秋冬季节又悄然来临。那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是在2024年这个冬令时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又到了一年中这个寒冷的时候，冬天即将来临，华盛顿州的时钟也该往回拨一个小时了。今年的夏令时将从10月3日，也就是本周末凌晨的2点结束，届时手机等电子设备会自动回跳1点， 如果你有传统的闹钟、手表，那么就请注意需要手动调整一下时间，可以在周六晚睡觉前手动把时钟拨慢一小时，以多获得一小时的睡眠时间。在未来，早晨天会亮得更早，而傍晚天会黑得更早。在西雅图周日的日落时间将是下午的4:47，但白天将持续缩短，一直到12月21日冬至。尽管华盛顿州立法者极力主张该州永久实行夏令时，但每年的时间依旧是按照夏令时和冬令时之间进行交替的。那州长杰伊·英斯利于2009年曾经签署过一则法案，允许该州永久转为夏令时。但是这则法案呢，虽于2019年通过了，但是由于华盛顿特区的立法者未能及时通过类似的立法，使得该措施陷入了最终的停滞状态。那该措施被称为阳光保护法案，由美国华盛顿州参议员帕蒂莫里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同提出，通过修改1966年的共同时间法案，允许各州永久实行夏令时。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该法案于2022年3月在美国众参议院获得通过，跨过了一大障碍，但它仍需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最终的法律。但是这一事件尚未实行。在去年呢，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教授是敦促联邦政府取消夏令时的睡眠医生联盟的成员之一。那许多人都不喜欢每年的两次调时，无论是快进还是慢退，但无论是但主要的争论似乎都在于永久标准时间是否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呢？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夏令时和冬令时两者之间的交替？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夏令时的一些事实。首先，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谁是夏令时的发明人？如果您喜欢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夏令时，那么您应该感谢新西兰的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乔治·福农·哈德森。他于1895年向惠灵顿哲学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提议在10月将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在3月将时间推迟两个小时。尽管哈德森的提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他在1898年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这个想法从未实现过。时间快进到1905年，一名名叫威廉·威利特的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在夏天将时钟拨快，以利用早晨的日照和夜晚的日照。威利特的想法得到了一些立法者的采纳，他们提出了立法，但最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威利特于1915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想法是尚未实现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在同时实行夏令时、冬令时的制度。那谁是第一个实施夏令时的国家呢？答案是德国。在1916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首次采用了夏令时，以取代人工照明，从而节省战争燃料。英国和交战双方的许多国家也迅速效仿，包括美国。在一战结束后，许多国家恢复了标准时间，而直到二战，夏令时才恢复，并在许多国家保留下来。那可能大家会觉得，那时间框架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呢？就是同样的时间进行变更，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美国，夏令时从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开始，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结束，但情况并非永远都是这样的。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介绍，在07年生效的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之前，夏令时是从4月初持续到10月底，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进行了一个时间的更改的。那关于夏令时、冬令时呢，很多人可能会关心它对我们人体或者说对于我们秋冬季生活的带来的影响。那可能西雅图的居民们很有感触啊，在秋冬季大家的情绪不自觉的会陷入一种低落状态，因为现在太阳可以说是很少很少露脸，同时我们需要应付首先是恶劣的天气，经常下雨，地板潮湿，然后也需要应对说在繁忙的工作生活的同时，还需要去应付天气频繁交替带来的关于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那这里呢，主播想要为大家介绍在西雅图您应该如何适应西雅图的秋冬季节。那首先呢，西雅图确实是日照时间是一天比一天短了。那在这种缺乏日照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适当的通过 使用一些维生素 D 来保持自己身心的良好状态。那在使用维生素 D 之前呢，一般大家可能都会直接去药房采购。那如果有些朋友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太好控制的状态，比如说严重的季节性抑郁，请大家首先先去参照相关医师的医嘱，然后再去购买相关的药品，不要擅自使用相关的药品。请大家在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去采取相关的措施。那在这种寒冷的秋冬季节呢，请大家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健康的热饮，然后维持自己身体的温度，保证大家不会受寒潮侵袭的影响。因为主播今天确实已经感冒了，就是可能大家听得出来我鼻音非常重。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主播以身作则的在这里说一句啊，说一个小 tips，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盖好被子，同时呢尽量就是遵循接下来的天气预报，比如说在下雨变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那这个是主播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属于是头铁了之后啊，现在得到了教训。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动起来，比如说在寒冷的秋冬季节，如果大家有户外运动的习惯的话，可以在看好天气预报的同时进行相关的户外运动，比如说跑跑步，或者说适当的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去 hiking 一下。但是在 hiking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方面看好天气，同时要确认自己携带好相关的安全物品，比如说手电筒啊，或者说一些应急照明的装置啊，应急取暖装置啊，以及穿好自己的保暖服装。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根据我们上一条消息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户外运动，但是忽略了户外安全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在保证自己身心健康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就是自己采取的一些行动可能会有哪些安全的隐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意识。那我不知道 Adrian 有没有一些在西雅图秋冬季啊顺利度过这样阴郁天气的一些小法宝，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经验。
好的。那其实本身我为什么会选择西雅图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可能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下雨天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会像我一样，就是我觉得下雨天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和享受。那我也知道非常多在西雅图的居民还有同学们，他们就会觉得一下雨的时候就会导致心情非常的不好。那我觉得因为我观察到我的邻居，他们会用这个 Happy Light，就是在 Amazon 上购买这种可以变换的这种小灯，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在冬季给大家的心情做一些调整。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像刚才 Nova 提到的，每年都会有这个法案说，好，我们以后都要实行夏令时，我们要取消冬令时。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冬令时才是自然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在取消冬令时这方面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我也知道，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调到冬令时以后那比如说每天从四点就开始天黑，也导致这样多的朋友们可能四点到四点半，我觉得最严重的时候可能是四点就开始天黑，那可能导致非常多的朋友们他们觉得白天的日照时间不充足，再加上西雅图这个常年的阴雨连绵，可能会对大家的情绪造成一些影响。那我觉得就像那么刚才说的，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室内的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室外这种徒步，在天气好的时候进行室外的徒步。那再比如说在这种下雨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室内的活动，比如说篮球啊、羽毛球啊，或者是这个 pickleball 啊，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我觉得在这种运动当中，我们会分泌非常非常多巴胺，然后同时对我们的心情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好，那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最后一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西雅图小企业接连被盗店主控诉城市漠视。那随着西雅图 Lake City 的这个 Turnables and Trails 成为最新被袭击的小企业，西雅图的犯罪危机再次导致一家商店受害。大胆窃贼在数小时内进行了四次袭击，店主呢斯宾塞和卡森感到被抛弃，他称城市根本就不在乎小企业。那斯宾塞他说呢，可能是因为一系列完美风暴的原因，我猜这些窃贼对于这些窃贼来说，他们的偷窃行为算是顺利的。那上周五晚上11点呢，卡森首次接到店铺可能被入侵的警报，但附近的一名员工检查了现场时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状况。大约在午夜时分第二次警报响起，但据卡森的远程查看监控摄像头显示呢，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凌晨1点第三次警报再次响起，那这时呢依旧没有发现店内有任何的异常。 在连续几次虚假的警报后，由于他第二天有早班航班，卡森呢他就关闭了这个店内的警报系统，这成了他做过的最错误的一个决策。卡森解释到呢，所以我关闭了警报系统，在大约三十分钟后，窃贼回来了，他们发现警报没有再响，于是就开始洗劫店铺。那窃贼从这家西雅图的小企业中偷走了什么呢？窃贼似乎多次尝试进入这家西雅图小企业时未触及警报，最后他们确认在警报系统关闭后，就采取了更大胆的想法闯了进去。卡森说到呢，显然他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敲开门，门被牢固的加装在额外的支架和插销上，但是他们还是敲开了。监控视频显示，似乎有两个人在店内翻找，他们偷走了一些衣物，还有一些价值较高的物品，比如说电子游戏和卡牌游戏被留下了。卡森说到呢，这些东西不容易追踪，他们容易出售，也方便放进背包里，很容易被快速的处理掉。他同时还说呢，如果你想偷我$3000的唱盘，那当铺可能不会买，但或者给的价钱也会很低，你会把它放到这个Craigslist 上。我想我和我的顾客会看到，所以他们应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对吧？卡森说，店铺遭受的损失包括被偷的物品，用于信用卡交易的 iPad 和一些小型的 PA 设备，总共呢价值约$6000。在这个Turnbulls and Trails 附近呢，有一个无家可归者的他的一个营地，那距离这个店也非常的近，每天大概有40到50名无家可归者会进出营地，公开吸毒在这里也十分的常见。那邻居们抱怨称呢，这样的环境带来了不良因素。凯森表示，他并不认为无家可归者直接参与了此次入室盗窃，但他知道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无家可归者的困境，这些人可能是这次盗窃的主谋，尽管警方目前没有锁定任何的嫌疑人。凯森认为，如果城市有一个专门的计划来帮助小企业，小企业就不会这么频繁的成为目标。卡森坦言道，感觉西雅图是一个根本不关心小企业的城市，我们的市议会和政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迎合亚马逊、微软、波音这样的巨头企业，保持这些公司和工作岗位在这里固然重要，但是呢，如果你不帮助当地的小企业的成长和成功，他们将无法存活，那么你将失去小企业创造的工作机会、税收收入，以及坦白说小企业对于社区的影响。那西雅图的小企业主呢，他们只是想要一点帮助。卡森说他的要求并不高，但似乎西雅图市并不关心帮助小企业主。他有一个简单的请求，是希望在报警后警察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现场。然而西雅图的警局呢 SPD 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常常无法保证城市的安全。卡森说到呢，我可以100%肯定，过去我打过电话报警，有时警察根本没有反应，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出现。他抱怨道，现在我报警，他们确实会来，但还是很慢，这是我们的限制。这位西雅图的企业主呢，还希望看到更多对无家可归者的援助。他说呢，通常来说，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制造的垃圾，每天早上他都会自己去清理。大家不喜欢踩着垃圾进我的店，所以他在这方面就给予了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则新闻中可能是由于卡森一开始由于这几次误触的警报，所以说呢，卡森他就没有非常的在意他可能就是觉得是谁误触了警报，所以就没有在意这个情况。那当他最后关闭了警报之后，那这些窃贼他们就又返回了这个卡森的这个小企业。那他们发现了这个警报没有响，没有触发警报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哦，这个警报系统已经关闭了，所以他们就闯了进去。那我觉得首先我认为就是这种警报的安全警报的设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比如说卡森其实他也是有这种设置安全警报的意识，像他就在他的店周围设置了警报，但是在经历几次的这种误触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警戒心了，可能他就认为是误触，所以就关闭了这个警报，那最终导致了这些窃贼对他的这个店铺的这种洗劫。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卡森他强调呢，就是说在这种在他报警后，西雅图警局的这种没有及时的给予他回复，以及没有及时的出警，那可能是也是这次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可能也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那比如说就是像在我第一年来到西雅图的时候，我认为美国的这个毒品比如这种大麻和酒精的使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呢我住在SLU 当堂的一个公寓，那我记得当时已经是凌晨的3点了，我的楼上的邻居呢他们还在疯狂的开 party， 然后呢他们吸食这个大麻呢，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建筑的隔音或者是隔位不好，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我都能非常非常清楚的闻到这个大麻的味道。那当时已经凌晨3-4点了，因为我第二天还有课，所以我就是觉得在这个时间他们不应该再进行这种 party 的活动了。所以呢当时因为我自己还有我的室友，我们两个都是女生嘛，所以我们也不敢就说直接冲到楼上去找这些人理论，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不打这个911这个电话。那当时呢一位接警员他接通了电话之后呢，他就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那么我们呢就非常客观的把这个事实陈述给了这位接警员，我们就说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了，但是我的楼上的邻居们还在疯狂的 party， 我甚至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他就在播放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 Cruel Summer 这首歌曲，我都可以跟着他的歌曲就是唱，我都可以跟着他唱，我就非常非常那个，就感觉这个音乐就在我的耳边播放一样。那我们非常没有办法入睡。那这个警察那当这名接线员他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呢，他就说你们这个并不是一个紧急的警情，所以我们可能会之后再跟你联系。那当时我和我的这个室友我们也非常理解，可能现在有比他更重要的警情，那可能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就说好的，那我们可以等待你的回复。那我们又等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我和我的室友我们就再次拨打了这个911的电话。那这次呢又是另外一名接线员他来接的这个电话，那我们就同样又重新陈述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需求。我们就说可不可以比如说有处理就是不是这个处理重大案件的这种警察可以来帮我们处理一下现在的问题，因为当时已经快凌晨4点了，我们真的是无法入睡。然后呢当时这名警察就再次的跟我们说，你们这个不是一个紧急警情，我们现在没有精力来帮你们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我和我的室友又也非常的无奈就挂断了电话。直到第二天6点我们的邻居的 party 才散。那我们就整个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一晚上都没有办法入睡，而且我们还要忍受这种很大的这种大麻的这种味道。那通过这次事件呢我们也是知道的，就是说可能并不像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在美国的州或者城市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在就是有人拨打这个报警电话，他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帮助。那可能不管这个警情它是紧急的还是不紧急的，可能我认为警方都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回应和处理。那虽然我们知道有非常非常多更重要的事情比我们报警的这件事情有更严重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紧急的车祸呀或者其他更重大的案子需要处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的诉求呢可能也是需要得到一定的重视吧，最起码会有一个人给我们一些反馈，或者是有些人能够及时的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些问题。好，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 Nova 和 Adela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